求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每一位，成为我们荣耀的产业。好，感谢主啊，一点分享，在这里等候神跟大家一起啊。我想在里面想到昨天牧者对我们讲的话啊，就是讲到真儿子，我们这个耶利哥城要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啊，要彻底的倒塌啊，我相信是一个有一个东西来取代啊，不让它倒塌了，那这怎么建呢？这个东西塌了，然后啊，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是需要来操练的。然后我也听到牧者讲，第一支军队首先是一个真儿子啊，才能预备心腹啊。不是一个真儿子的话呢，你很难去预备的，是孤儿。你说对一个孤儿，降服那很难的啊，很不容易。那对一个真儿子来讲，那就是说，他是真儿子，他是以他的父为念啊，他里面就是父遵行。父的旨意啊，那这是耶稣基督在里面。我在想，就是说我刚才在等候神，我就在看神有个什么感动给我啊，我就想到耶稣十二岁啊，他就在圣殿里面说了这句话，他就开始以父的事为念了，十二岁啊，他就开始了，那他真的是一个真儿子，那我们。用他的生命来对我们，这个是我们就像说这一点 A 点哈，这个牧者很有把这很多事情可以把它说清啊，那他就是他的根基啊，真儿子的根基就是以父的事为念，那么他就开始来十二岁，所以神和人所喜悦的身量在他的身上啊，神和人所喜悦的这个身量就开始增长啊，他里面。他是一个真儿子，他以他的父为念，他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么他就开始在原生家庭，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他就开始成长啊，家庭开始来成长，以至于他到了30岁的时候，他就进入旷野啊，受试探啊，他就胜过了这个世界，胜过了撒旦这些。啊，这些诱惑啊，这些权力啊什么的啊啊啊，那我们今天作为就是耶利哥城的倒塌，还有建立第一支军队心腹军队，那我觉得在每个人的里面要不断的倒塌，那我就以他来为我自己里面的这一点啊，你的真儿子是需要有根基的啊，这个那就是牧者们讲的这些神的话啊。那我觉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分享，就是说孤儿呢，孤儿的模式是什么呢？在伊甸园里面就绕过了生命树啊。那我觉得我们行事为人，在你的里边遇到任何的事情，是来靠近这棵生命树呢，还是绕过生命树？这个是需要去操练的。你的耶利哥城倒塌啊，这是。因为这个是前段时间我感觉到神常常要我提醒这件事情，你要来靠近这棵生命树，就是这棵真儿子耶稣基督，你靠近耶稣基督，他会把父向你显明的啊。所以我现在刚才也在等会在想，真的是子，就是神透过子把父向我们显明啊，这句话在我的里面，那我觉得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就愿意来靠近这个生命树。那孤儿呢，就不太喜欢靠近生命树，不太喜欢过着一个倚靠的生活。就像这个孩子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这个，昨天嘛也读到这个经文就是若不回转向小孩子，因为只有你靠近这个生命树，你才能回转向小孩子啊。在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系统要出来，就是过着一个以单纯的全然的信靠啊，全然的相信与信靠他啊，你要每天操练这种生活。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说 你每天要去操练的。你要是每天不去操练，可能你今天上来就是听听这些信息，你听完了你不去操练，就什么都没有，那都不是属于你的，那是别人的，不是你的。你还是没有进入这第一支军队啊，那就是你要进入这第，就是你首先要操练你是一个真儿子，那你的根基是什么啊？那就是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榜样，那你就怎么样啊？他来就是他来，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绕过生命树直接啊？这是很容易的啊，那这样的话你跟这棵生命树还是没有连接，没有连接。然后你的单纯呐、啊，你的全然的信靠啊，就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里面感受到，就是不信对我们的欺压，我们里面深深的有一种，我说神你到底想分享什么？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不信，因为这段时间也想到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欺压，这个世界啊。不要看到这个世界好像很精彩，我们来享受这个世界啊，确实是神透过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走一遭啊，我们就走了一遭以后就觉得特别留恋这个世界。你要对这个世界要有很深的认识，你要很深的认识，你要靠近这棵生命树。那这个世界的系统就是跟以神为敌的。以神为敌的啊，以神为敌的，他就是让你对神就是绕开这个生命树，对神就是冷漠。你怎么装备，你里面不管是多少的特会，你感动一下哗过去了，然后呢你里面还是冷漠的，因为你根基没有变，你的根基还是世界，你的根基，你里面的身那个根基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撒谎的附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有很多的欺压。但是我们呢就旁通，我们旁通呢就是不就是避开这棵生命树，避开，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神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不信，这个里面的依靠就怎么样啊，就旁通了啊，他就还在里面对我们有影响有势力。所以我就发现不信是每个人里面的，不是哪一个人，这个是一个诠释来的，这个诠释让你急，所以说就是说你不管你的大脑知道多少，但是你的行动力还是从里面出来的啊。所以很多人在追求的时候，他的行道和他信的和他所行出来的，有的时候你就非常的 surprise， 就好像很惊奇，他怎么会有这种选择，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在是以前我在遇到很多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属灵特别好，应该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是你在走近了以后，你再一看它里面没有，他说的和这个里面哇差好远。这个里面就是有一种诠释，就是不信在欺压我们，这个是从世界来的，所以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挣扎，就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啊？顺从是就天天在打架啊，顺从，所以你要进入这第一支军队啊，就像这个倾向，我就看到他是精力来活出这个生命树，知道多少就释放多少啊，就行出多少来啊，不要一开始写得很高，没必要啊，一点点的啊，一点点的。我刚才在之前也在讲的等候神赞美，你就是仰望这棵生命树来赞美。可能你没有美词，你不要想到我们成人马上就有一个套路，就像林静讲的，马上套路啊，赞美啊，什么不用，我现在全部放下，你就来操练，靠近这个生命树，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然后你就有一句你就说一句，赞美就赞美，哈利路亚就哈利路亚，你就是这样，你就要操练这个耶利哥城在你里面，倒塌，他还要彻底的倒塌，要不然不会围那么多圈啊，那么多圈，13圈呢，那么多圈，每一圈都要听圣灵的啊，然后转转转，彻底的倒塌，这个倒塌，这里面的生命树就起来了，你就不要压住这棵生命树，但是这个世界就让我们不信，我们对世界就是，在我里面都有留恋，这是圣灵的光照啊，没那么多渴慕。没那么多的渴慕在里面啊， 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世界，我里面还有世界。这个世界的葱姜蒜对我来讲，哇，还是很享受的，可恋慕了，哈，可恋慕了。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的损失就是你的父的心就不在，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啊。所以你怎么倒塌，你里面还没塌啊。所以你要从根部，从根部啊。所以我就在刚才在等候时，我就想到耶稣十二岁，他就以他的父的事情开始为念了。所以他的智慧身量就开始增长了啊！所以我们要像这，要像小孩子回转，像小孩子，你就要操练，以你的父的思维念，要来操练啊！操练啊，在这个里面，你要成为一个真儿子。那你真儿子整个的系统是不一样的，你的整个的思维也是不一样的，是何等的开阔。让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可能你做了很多的事情都不是你能做的，你深深的知道那都不是你能做的，那都是神来带领你，带领你做，靠近这个生命树。我就想到，我分享的我不知道说不说得清楚啊，我就觉得首先神就是说要把这个里面的不幸，这个从世界来的，要彻底的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来倒塌，让我们可以来进入这第一支军队啊，成为一个真儿子，向第一支军队来报道啊，向第一支军队来迈进，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把时间给新的老团。好，我们抓紧时间啊。好，张红，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好，小红你先来吧，因为我没听到声音，等会你来补张红啊。
没看到吧？好，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谢谢你。呀，借着神，你在这些日子，借着神圣灵的恩膏，你再一次这样的来挖掘我们里面那些，呀，那些隐藏的罪，就是那个不幸的恶。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求神要来怜悯我们，每当神啊，你这样的来开启我们的时候，神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里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一种无力感。是的，我们虽然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面，我们真的是很想来相信，但是在我们的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恶。但是主啊，今天我们就是再次将自己的灵人交在你的手中，愿神你的圣灵今天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来，不仅要来做那个搜索的工作，你也是要来做那个拔除的工作。就是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说主啊，赦免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不幸，赦免我们灵里深处这样的一个抵挡。但是神啊，你是全能的主，今天你要将我们里面所有的不幸都要从我们的里面要来拔除出去。主啊，唯愿神你的手在我们的当中，唯愿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唯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里面得以成就。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除去里面一切那不幸的恶，让我们真的回转成小孩子，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成一个孩子的样子，单单的依靠你，单单的来信靠你。呀，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
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早晨你赐给我生命的气息，在你我的花园里，我可以享受你的陪伴，你的同在。爸爸，谢谢你，你在每一天陪伴我，在培育我，带领我。你深深的知道我有很多的不幸在里面，但是你就是要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能够信靠你，我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在你面前承认，我真的好爱你，爸爸，我真的知道我是属你的，但是我有很多的时候，因着过去的经历，我是不信的，我是在惧怕中，我要掌权，我要在惧怕中，我要荣耀我自己，我很怕，我怕穷。我怕在人前没有面子，怕被人看不起。我怕不能够掌管局面被欺负，我真的有很多的惧怕。 我怕不被接纳，但是爸爸，我真的是在你面前，我要悔改。爸爸，赦免我的罪，我依靠你。我知道我的爸爸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我不惧怕。爸爸，帮助我在你给我新奇的环境中，让我学习的时候给我恩典，让我可以仰望你，坚定的仰望你，不管在一个什么的环境中，让我对你有一个坚强的心，让我坚信依靠你。爸爸，谢谢你，你为我兴起很多的环境让我学习。爸爸，我赞美你，谢谢你为这些环境赞美你，谢谢你。爸爸，我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得胜。爸爸，给我恩典，带领我们胜过。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主啊，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你那生命的活水就要不断的来滋润，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可以得着自由。主啊，也求你用你的真理来覆庇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谎言不信。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这个完全的爱中，能够主啊，从一切的惧怕、一切的伤害当中能够得释放，活出一个真儿子的位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好，张红在吗？我没有听到你的麦啊，看。还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张红啊。有声音。对，没有。好，周爸请。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啊，有些是生妈啊，她的分享啊，还有各位公主啊的这个分享啊，他们的这个和回应祷告啊，继续在啊围着这个真儿子啊这个主题。啊，耶利哥城啊已经倒塌了啊，但是呢，我们还只是一个突破，一个开始，还要继续的扩展加深啊，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需要这个晋升啊，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群体需要扩展啊，这一个耶利哥城倒塌，这个就是说。并不是一天就完全完成的，但是感谢神，有了一个开始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还要继续的晋升啊，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上要晋升，在我们的这个群体要扩展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这两个方向啊，就是说这两个方向在个人的身上还需要晋升啊，在群体。这个方向呢需要扩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大家注意呢，就是说啊这个次序呢，就是从自己到这个关系啊，到夫妻关系，然后到这个教会啊，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就是啊从个人开始，然后进到夫妻的关系，然后进到这个教会的关系啊，然后进到这一个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服侍的每一个领域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要真儿子的苏醒啊，这个是从个人开始啊，就是说真儿子的苏醒啊，真儿子的苏醒以后啊，真儿子还要活出来。还要有这个真儿子的生命，真儿子的苏醒到真儿子的生命啊，然后到真儿子的产业，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我们要从真儿子的苏醒开始，苏醒了以后呢，就是要有真儿子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以后呢。就会要有这个真儿子的产业，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真儿子还没有苏醒 我们需要先有真儿子的苏醒啊。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真儿子的苏醒，我们要知道这个真儿子的苏醒，他有时候慢慢慢慢，这个真儿子他也会又沉睡了，又沉睡啊。什么叫做真儿子的沉睡呢？就是渐渐的啊，好像他又让这个老的这个孤儿的心又占上风了，又慢慢抬头了啊。这个真儿子哎，慢慢慢慢他又沉睡了，他是有可能的。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真儿子再重新的苏醒过来啊，因为我们已经苏醒过一次，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啊，这个可以让他再苏醒过来。他可能啊，又真儿子又可能会沉睡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曾经苏醒过，所以呢，我们不要让他一直沉睡下去，我们要尽快的，如果他沉睡了，我们要尽快的让他再苏醒过来。啊，而且我们要感谢神，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真儿子苏醒过一次，他要再苏醒过来就很容易，就比较容易啊，就不像以前他一直是沉睡的啊，他从来没有苏醒过来过。那么呢，我们就要再让这个真儿子来苏醒啊。所以呢，这个真儿子的苏醒以后呢，我们就要让真儿子来，要看到真儿子还有这个生量的问题啊。所以不要只停留在真儿子的苏醒，我们要知道真儿子还有一个生量，他要长到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十二岁啊，他的这个他就以天父的心为念啊，然后那个圣经里面记载啊，他的这个生量啊，就是说就一直在增长啊，增长到三四岁啊，他就来得这个产业啊，你看见没有，他进到产业。所以呢，你看到这一个到十二岁是苏醒期，到三十岁是什么生量期，然后到三十岁的这个到一直到十字架复活，就是什么产业期。所以呢，主耶稣的身上它也显示有三个时期啊，就是苏醒期、生量期、这个产业期。那么我们的真儿子啊，追求这个真儿子，这个也是有这个三个时期啊。首先就是说这个真儿子的苏醒，真儿子的苏醒呢，就是我首先来想看看真儿子的苏醒这件事情。感谢主，这一个神借助这个约书亚团队啊，就是带给我们这个真儿子的苏醒。那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个真儿子的苏醒啊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就是我每一个参加这个特会的都经历了真儿子的苏醒，对吧？但是呢，你是不是了解这个真儿子的苏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真儿子的苏醒这件事情，就是说啊，就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了解啊。这样子呢，它有什么好处呢？你了解了真儿子的苏醒呢，就是可以让你活在一个苏醒的状态啊，否则你要是不是很了解真儿子的苏醒，你偶尔一下苏醒过来了，借助外在的环境苏醒过来了，但是你并不很了解，那就是什么呢？很快的就可能再有沉睡过去，让孤儿又在支配。所以如果你了解真儿子的苏醒，你就会警醒，保持在这个苏醒的状态，不会马上过几天、过一个月、过两个月又沉睡过去了，孤儿心又支配你了。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啊。所以呢，他如果了解真儿子的苏醒，他可以帮助你呢，就是说第一，你可以保持在一个苏醒的状态，第二，你就是即使再沉睡过去了，你可以马上尽快的再把它苏醒过来，然后就进到第二个真儿子的生量啊的这个阶段啊，让这个生量不断的成长啊，然后你还可以进到这个产业。你要记得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真儿子的这个真儿子啊的这个事情呢，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真儿子的苏醒啊。这个真儿子的苏醒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呢，就是说他在我们的他是一个救恩的真理。真儿子的苏醒是一个救恩的真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就是刚开始这个得救的真理啊， 他又不是啊。这个得救的这个真理呢，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啊一章啊十二节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啊，也乃是从神生的啊。所以呢，这个从神生的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啊这个圣灵生的啊。因为第一章十二节十三是第十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是从神生的，那么呢在第三章啊他重生的时候就是讲是从圣灵生的啊。他那里当然这个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个灵其实就是圣灵啊，就是从神生的就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重生就是从神生的意思。那么呢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从圣灵生的，你就是重生的，你就是儿女，你就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呢这是得救的真理，但是呢这个跟真儿子的苏醒不同啊。他这个真儿子的苏醒是指的你已经信主了多年了，你可能做默示都做了多年了，但是呢你的真儿子没有苏醒，还是孤儿啊。所以呢这个真儿子的苏醒啊，不是关乎你刚开始得救，但是他又是个救恩的真理啊。他为什么呢？他是关系到你的真儿子的身份，这个真儿子的身份只可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能有的啊。你不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不可能有真儿子，你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子，你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呢你在得救的时候已经是儿子了，但是你的儿子却是沉睡的，你是孤儿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救恩真理啊，这个是一个救恩真理，但是不是一个得救刚开始得救的真理，它是救恩真理的一个高层次的真理啊。它是什么呢？它是真儿子的心。你得救的时候是得到一个儿子的身份，是重生啊，或者是生命，你得到你开始一个儿子，成为儿子啊。但是呢你是得到儿子的身份，但是真儿子的苏醒呢是得着一个真儿子的心啊。所以呢这一个从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这个从这个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这个十七节啊。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啊就是学到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个这我们提到这个经文的不同。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是你刚得救的时候得到儿子的身份啊，这个是刚刚得救的真理。但是呢这个我们所讲的真儿子的苏醒不是一个刚得救的真理，它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关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关乎甚至关乎牧师你做了很多年啊，你怎么样得着真儿子的心啊，他不只是得着一个真儿子的身份，不得着一个儿子的身份。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了解这个真儿子的苏醒呢，它是一个救恩的真理。所以呢它这个救恩的真理呢不是关乎救恩的开始，它是关乎到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它叫千万基督，它是关乎第三类得胜者啊。它跟这个心腹的真理是平行的啊，这个心腹的真理它进到第三类得胜者，它就进到这个什么，就是一个第一类得胜者像世界死，第二类得胜者像肉体死，第三类得胜者像老我死啊，那就是进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所以这个真儿子苏醒是跟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一个成分这一个层次是平行的，它是关乎第三类得胜者的真理，它是一个救恩真理啊。所以呢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这个心腹这个就是通过领受耶稣的爱啊，让你这个心腹的心取代你的老我啊，他是就是不，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呢这个他这个真儿子的苏醒呢是在这个层面啊，是在这一个层面得着真儿子的心啊，他是由这个真儿子的心去取代这个孤儿的心。所以孤儿的心不是可以赶走的，我们就是赶鬼一样的 走走走开，赶鬼，你鬼可以走开，你的孤儿的心他走不开，他不会赶走，他是什么呢？他能够取代，他能够被这个真儿子的心取代，就是你得着了真儿子的心，那么呢，他就同时就取代了孤儿的心。你没有得着孤儿真儿子的心啊，你的孤儿的心在那里，在你的心里面啊。那么同跟这个心腹啊，这个第三类得胜者，他是在那个层次。这个老我，他也不是能够被赶走的啊，他只能够被取代。但你被耶稣的爱啊，就是你也感受到耶稣的爱啊，这个耶稣的爱就是说成为了你的身份，你的价值啊。所以呢，哎，他你就取代了你的那个老我。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这个真的是苏醒是在那一个层面，但是呢，他又是若有不同的啊。这个是关乎到我们跟这个作为子跟父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那一个心腹呢，是作为心腹跟基督的关系啊。他这个他是同样是在第三类得胜者这一个救恩的层次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他不是关乎儿子的身份，他是关乎儿子的真儿子的心啊。你可能得救的时候你就有了儿子的身份啊，你就是神的儿子啊，你千万不要搞混淆了。你有儿子的身份不表示你有儿子的心，嗯，所以呢，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你从路加福音那个十五章那两个一个父亲两个儿子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一个两个儿子，这个父亲代表天父，这两个儿子就是这他们就是得救的基督徒啊，代表，嗯，他们就是父，他们都有儿子的身份。从身份来讲，这个小儿子大儿子全部都是儿子的，他没有讲他是外邦人呢，没有的，嗯，但是他们全都没有儿子的心，他们全都是孤儿，而且他代表两个层次的这个孤儿。小儿子和大儿子啊，所以呢，我们是进到什么呢？首先小儿子啊要变成大儿子，大儿子还是孤儿，要变成什么？真儿子啊。所以我们现在真儿子的苏醒是关乎什么呢？真儿子啊，他是从小儿子到大儿子到真儿子。你看到我们三类得胜者里面你就一目了然，你看见我们学三类得胜者的时候就有小儿子、大儿子，然后呢真儿子，第三类的真儿子。所以呢，这个你需要胜过世界，你需要胜过肉体，你需要胜过孤儿的心啊。所以呢，这个你就知道真儿子的苏醒是属于这一个层次的救恩的真理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真儿子的苏醒它是关乎救恩的真理。那么呢，而且你要了解孤儿是不能够被赶走的，一个赶邪灵一样的，走，奉耶稣基督的名，孤儿的心退去，他退不去的，他完全不能够这样子赶走，他必须被取代。他怎么被取代呢？被真儿子的心所取代。这个跟那一个我们前面讲的心腹的心取代那个老我，它是同样的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完全一样的。我那时候我们也神也开启我们就是要取代啊，在现在这个真儿子心是在同一个层面，第三类得胜者他也是要取代。那么呢，所以他要唤醒，他怎么取代呢？就是要唤醒这个真儿子的心。其实我们已经是儿子了，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儿子，我们有这个身份，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真儿子的心给唤醒起来啊，把孤儿的心给取代啊。就是那么怎么可以取代呢？怎么可以唤醒呢？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我们是站在救恩的真理的基础上，首先我们是信耶稣的，首先呢，哎，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这个儿子的身份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他因为这个孤儿的心呢还在啊，你信耶稣的时候孤儿的心并没有就退去，他还在，因着这个孤儿的心，你好，他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他有很多的拦阻，每一个人的拦阻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啊，比如说昨天生妈她讲了她的见证，十岁的时候她讲了她的见证，她的那个心门对她父亲 都关闭了。十岁的时候他讲过，其实他在家里是非常受宠爱的，三个女儿，他是老二，他的父亲就宠爱他。但是他为什么还对他父亲关闭了呢？哦，他十岁的时候有一个经历，他父亲把他啊所特别钟爱的啊这一个绣的那个桌布和那个摆桌面的花是那样子的粗鲁的对待，是用那样的眼神对待，他认为他不理解他啊，对他那样的粗野，所以他就把他的心门关了。哎，他信主以后他没有处理，他的心门关闭就使得他的这个孤儿的心，哎，就是还在那里，这个真儿子的心他就还没苏醒过来，所以他要把男主去掉，真儿子的心就苏醒过来。这一个功夫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没有做啊，我们得救的时候处理了罪，他没有处理这个孤儿的心，孤儿的心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来处理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救恩的第四高的层次啊，这是救恩的真理，但是是关乎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救恩的真理。所以你要处理掉那些拦阻，你必须把那些领受阿爸天父的爱，才可以使我们投进阿爸天父的怀抱，活在阿爸天父的怀抱里面，你就得到真儿子的心了，真儿子的心就苏醒了。但是很可惜，我们得了基督的生儿子的身份，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苏醒过来。为什么没有苏醒过来呢？没有把孤儿的心处理掉，没有处理孤儿的心。为什么没有处理这个孤儿的心？没有处理，那就有很多的拦阻。这拦阻是哪来的呢？是我们从母腹到原生家，到我们的成长经历，原生家庭，他什么地方他就拦阻了。你那些拦阻没有处理，你就领受不到阿爸天父的爱啊。你跟阿爸天父的爱是隔离的。有的人他可以领受基督的爱，哎，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阿爸天父的爱领受不到啊。你像我昨天听到这个基十二的见证，有一个姐妹，她可以领受耶稣的爱，她非常没有拦阻，但是她就领受不到这个阿爸天父的爱。为什么呢？哦，原来她跟她父亲的关系啊，她从小跟她父亲的关系她是隔离的啊，她是隔离的，她从小就想离家出走，她从小就想找到一个白马王子，然后就远走他乡，这是她的梦想。所以她跟她的父亲是隔膜的，他跟他父亲跟我没有处理，就使得他什么不能够领受天父的爱，不能领受天父的爱，就不能投入到天父的怀抱，不能投入到天父的怀抱，他就不能得着这个真儿子的心。哎，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并没有拦阻他跟耶稣相交，你看奇怪不奇怪？这个是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啊，但是我们要承认这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有双重的身份，不仅要得到心腹，还得到真儿子啊！这个是神的奇妙啊！所以呢，所以我们真儿子的苏醒要除掉这一些的这一个什么障碍，领受阿爸天父的爱的障碍，投入到阿爸天父的怀抱的障碍要除去，使我们领受阿爸天父的爱，投入阿爸天父的怀抱，就是我们的真儿子的心苏醒过来了啊，我们就不仅有真儿子的身份，我们还有真儿子的心。所以呢，感谢神，这个是第三类得胜者必须有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活出什么真儿子的生活啊。真儿子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树，就是把生命树活出来啊。比如说顺服，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你要一个孤儿去活出正确且完全的顺服，那个就是什么？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是有意义的。你能够说我们教导啊，我们教会教导这个顺服的功课简那是十多年了啊， YY 平台也不断的教导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多次的教导，那些都是 无用的吗？不，虽然寻不出来，但是还是有用的。为什么？那是水啊，教导顺服是水，你知道吗？正确的教导，圣经的真理，虽然寻不出来，那是水，那是预备水干的水。你知道加拿的婚宴这个酒是怎么会变成的吗？是先把水缸装满，你没有那个水，它那个酒还是变不来的，不是空气变来的，那个酒不是空气变的酒的，你知道吗？它是水变成的酒，你明白了吗？这个水 我们教导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不是白费的，那是一杯水，但是呢只有真儿子苏醒了，这个水呢才可以变成酒，那么呢才可以活出这个顺服，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只有真儿子才可以，这才可以活出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我们现在很理解，你知道吗？孤儿是分别三恶树，分别三恶树什么？不能够信靠权柄，你知道吗？不能够顺服权柄，什么东西它是不安全感，必须靠自己，你知道吗？这个孤儿的心要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而且这个权柄还是怎么叫？哎，他是有意见的，他看到这个权柄很多的缺点，甚至这个权柄他伤害过自己，我怎么可以顺服这个权柄呢？我怎么可以信靠他呢？他对我那么坏，我还可以信靠他？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这可行吗？孤儿要说信靠顺服，无条件的信靠顺服，那简直不可能。但是我们的关于顺服的教导，合乎圣经的这个教导是很重要的，它是预备水啊。到了时候真儿子苏醒了以后，我们就水就要变成酒，他就可以活出顺服来，他就可以活出真儿子的生活，真儿子生活来，而且可以得到产业，这是非常棒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是知道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所讲的是合乎圣经的，要来看这个罗马书的八章，这个十四节到十七节啊，这里就讲到真儿子真理都在这里，你知道吗？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呢，它出现了三个词，第一呢就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神的儿女呢，它的词是不同的，你不要看它的英文，它的这个中文不同，它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也是不同的。你明白吗？它有三个字，一个呢叫神的儿女，你要长大 children of God， 它是这个 children of God 是什么？是你重生的时候就得到的，是你的身份啊！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 children of God， 对吧？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字 son of God， 就是神的儿子。你千万不要以为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女， no， 神的儿子和神的儿女是不同的，神的儿子是有神的儿子的身份，而且还有他的心，他叫做神的儿子。然后他还有一个词，神的后世啊，神的后世。所以呢这三个词是不同的。这个什么叫做后世呢？后世就是得产业的儿子，得产业的儿子。你可以这样讲，什么叫神的儿子呢？有生量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子，得了产业的儿子就是后世。好吗？所以呢他确实都是从神的儿女这个为基础的，你不是神的儿女免谈，你根本不要谈了，你是外邦人，跟神的约无分啊，是无跟救恩无分。但是你信了耶稣，你是神的儿女 children of God， 然后你有了身量，那就是说你有了身份，还要有私身，还要有儿子的心，你就成为 sons of God， 就是神的儿子。生了儿子以后你得到产业，那么呢你就是神的后世。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真理啊，在这个罗马书的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就是讲的很完整的啊，所以你很要注意的。所以你看十四节，因为凡被圣灵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那么呢这两节呢是关乎神的儿子，不是children of God 啊。所以呢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他有儿子的心，他有真儿子的心，他就叫做神的儿子。他没有真儿子的心，他不叫神的儿子。那么什么叫神的儿子呢？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受圣灵引导的，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内住不同。你是重生的神的儿女，你有圣灵的内住，没有圣灵内住的不是神的儿女，但是有圣灵内住的不见得有圣灵的引导。多少人多少神的儿女他不知道圣灵的引导，他知道有圣灵的内住，你知道吗？只有圣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你看他说的很清楚，这是这个第一个特点，真儿子他一定受圣灵的引导，不只是内住，你知道吗？第二他脱去了奴仆的心，奴仆的心就是孤儿的心啊，他得着了真儿子的心。你怎么知道他得了真儿子心呢？因为他呼叫阿爸父。什么叫做呼叫阿爸父呢？ 不是你有口无心的啊，在这里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就阿巴父阿巴父，有口无心，不是这个意思。他父叫阿巴父，就是他领受了天父的爱，他跟天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这个小孩子跟这个这个父亲的那一种的关系。他父叫阿巴父，他投入到阿巴父的怀抱了，这就是真儿子的心。他有了真儿子的身份，他又有了真儿子的心，他受圣灵的引导，他就是真儿子。OK， 这个是第二层。那么第一层呢？他第十六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儿女，就是说你有圣灵在里面，你就是神的儿女，知道吗？啊，所以他就讲这个十六节是讲到神的儿女，十四节和十五节是讲到神的儿子，然后十七节呢就神讲到神的后嗣。啊，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啊，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后嗣就是第三个层面，产业，得产业叫做后嗣，继承产业的儿子就是叫做后嗣，不能继承产业的儿子不叫后嗣。 OK， 所以呢他在后面你就可以理解这句话，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就是一同得产业，一同做完啊，治理全地啊，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就是千禧年，这都是我们的产业啊。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产业里面，我们就是要我们要进到这个产业里面啊，就是我们要什么呢？只有儿子才可以得产业，你知道吗？孤儿得不了产业，只有儿子可以得产业，按照神的计划啊。所以呢这一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的两个儿子都是不能得产业的，你知道吗？这一个他们为什么不能得产业，你读这个经文就知道，小儿子他问父亲要产业，但产业不是要的，是继承来的，但是他要，好就给你吧啊，产业不是要来的，产业是继承来的，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儿子要产业，那就给他吧。他给他怎么样？挥霍一空。这就是为什么天父不能够把他的产业给这一个孤儿，因为孤儿的产业会怎么样呢？挥霍一空。这就是小儿子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小儿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孤儿不能得产业，孤儿得了产业他也会挥霍一空。他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得产业你做真儿子，你要有身量，你要有儿子的身量，你可以得产业。这是第一个真理。第二个真理，大儿子也不能得产业。大儿子为什么不能得产业呢？不是天父不能给他，天父的心是愿意把他的产业给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儿女都是天父都应该都巴不得把这个产业给每一个儿女，这是天父的心，阿爸天父的心。但是小儿子不能得产业，大儿子也不能得产业。为什么？大儿子自己的把心关闭了，知道吗？天父说，儿啊，你每天跟我同在，我的一切就是你的，我的就是你的，对吧？你看阿爸天父把他的独生子都为我们舍了，他当然要把一切的产业给我们了，这是阿爸天父的心。但是小儿子得不了产业，这个孤儿他会把产业挥霍一空，大儿子也得不了产业。为什么？孤儿的心是关闭的，他不要产业，他要白手起家。他的抱怨是什么？你连一个小羊羔都不给我。他的抱怨，他的心是他没有办法得产业，他这个孤儿的心要自我奋斗，白手起家，他不要产业。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对我们说话。你这个很抽象，这个是讲什么的故事？就是讲我，就是讲我们教恩教会，神给教恩教会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富啊！儿子、心腹、祭司、君王、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羔羊参加羔羊的婚宴，跟耶稣一同做完，进入新耶路撒冷。神给我们教恩教会的产业是何等的这个宝贝啊！还要到国度啊去，但是小儿子得不到这个产业，小儿子的产业挥霍一空，因为他都去爱世界去了， 知道吧？小儿子心都在世界上面，大儿子也得不到产业，他要白手起家，他看不起这个教会的产业，他要到外面，他要去外面去抓，他说外面的花要香一些，啊，他要白手起家，他就是轻看这个教会的产业，他一定要到外面去抓，你知道吗？大儿子孤儿得不到，我们必须让真儿子苏醒，真儿子苏醒过来。所以真儿子的苏醒就是说除去一切的拦阻啊，然后能够领受阿爸天父的爱，投入到阿爸天父的怀抱里面啊，你的真儿子的心就苏醒了。你真儿子心苏醒了以后，你就可以得到生命，你就可以活出真儿子的生活啊，就是顺服是第一课，顺服是第一课啊，你就要拥抱生命树，活出生命树来，就是信靠顺服的生活，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周爸的非常那个开启的这些真理，对我们很大的指导和帮助。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呢，因为周爸的真理教导已经非常的清晰了，我想大家回去还可以继续听，继续看文字继续的消化吸收。这够我们喝两天的，两周都不止，甚至可能更长时间。所以呢，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精力再到外面去再去抓什么。我感觉你在外面去再抓的，你也就是抓的这一些，就像你一个先进的技术哈，你去找一些的比较落后的技术抓半天，然后呢最新的反而中间不要。这就是刚才周爸特别讲到，就是我们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呢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轻看家恩教会的属灵产业，总是比较低看自己家的东西。这有一类人呢，他确实是这样的，总是轻看自己家的东西，然后呢崇洋媚外，这个崇洋媚外的心态呢确实有，这个也是有的，在我们当中就是好像外面的总是好一些。他可能是不是这样看到的，外面的有很多有一些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的生命呢，因为毕竟是老仆人呐，有一些多少代的基督徒啊，他们的生命可能以各方面呢确实还是挺成熟的，可能这一点吸引他们。但是他的真理领受产业不一定就是最那个的，最神给予最时代化的，或者是他的托付。所以呢，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只看到外面的，总是在外面找，那个就像浪子那个小儿子就要到外面去找，大儿子呢在家关闭心门，就是家里的产业反而都看不上。那在我们当中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们这一群被神带领到家恩教会来进入这个家庭的这个人群当中呢，确实有两类的来源。有一类呢是生在家恩长在家恩，有一类呢是被神带到家恩，属于领养。所以在属灵上，领养和生孩子和自生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是被神领养的，被神领养的孩子。所以领养在和自生和自己生的亲生的，在法律手续上就是通过了一个法律手续就是就像你知道现在西方人很多人到中国去领养孩子，他就要办一些手续，但是办完了手续之后，在法律这个层面，他其实就跟你自己生的儿女享有同样的权利，享有同样的权柄。所以无论是亲生的还领养的，最后经过一道手续，其实这个手续也可能是你重生的手续，也有可能是你进入家恩，愿意进入到这个属灵家庭，愿意来跟大家立约无论是你做过这个实际手续，还是在灵里面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同，它其实在灵里面其实就归属到家恩的这个属灵大家庭，成为家恩的儿女。这一点呢就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呢确确实实有这两类的弟兄姐妹。那我就观察到，确实无论是亲生的还是后加入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两类的这个来源的，都有孤儿的特点，也都有一些人有孤儿特点。即便是在家恩生的成长的在长大的，也有一直瞧不上这个产业的人 啊，来的当然从外面引来的，那啊外面神带进来的，加入到这个大家庭的，那当然它里面有一个进入的过程，也有啊一直没有融入，一直没有领受，眼睛没有被打开，然后呢啊存着孤儿的心，然后呢走了这个以扫的路啊。这个赵爸他们分享，回家里面分享，最爱分享就是这个以扫，他们最爱分享的就是这个以扫。在整本圣经当中，上帝从来没有说啊我恶哪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说我恨恶他或者是恶他，但是唯独对以扫，以扫的唯一的他的罪就是他没有看重父亲的产业，以一碗红豆汤，这么贱的一碗红豆汤就把它卖掉了，也就是说他心中根本就看不上，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他才会以这么贱的一种方式来贱处理啊，贱卖啊，被神恨恶啊，就是憎恶啊，恶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看重富家的产业这种孤儿心态，其实在神眼中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我们要在这上面认罪悔改。啊，在我们当中有一个群体呢，是最后加入到我们迦安教会的群体的，啊，在中国，好，这个群体的呢，前一段时间呢，我有机会给他们有点交通，啊，他们的领袖呢跟我有一点交通，啊，他进入迦安教会以后，他的深深感觉，进入到这以后，他们个人和群体生命产生了很大的突破和改变，但是他自己非常的坦诚跟我讲，他说他的内心呢还始终没有真正的安定下来，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刚刚啊被领养到一个新家，那个孩子来适应这个新家啊，他有一种啊融入感，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那还是要一段时间，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讲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群体这位姐妹呢，她也是跟我分享到，她也很坦诚地分享到，虽然我看到了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作为，但是我的心呢还是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她就求问神，她也很坦诚，她就一直在神面前寻求，那神就真的给她有一天给她一个超自然的印证。她经历过这个神给她的印证之后，她就非常非常的认同，他就非常的拥有这份产业。他说我从这个里头，我过去呢一直从外在看神的印证，那我就一直求神说，主啊你从我心里来也给我一个印证，那神就给他在心中给他一个印证，他说我这一次我的心就踏实了，我就老老实实的，我就踏踏实实的，我就知道这个家是神给我的，是神要我在这里成长，神要我们在这里来被栽培，来领受这个新家的产业，这个新家是神带我们进来的，它也是我们的家，虽然是领养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在属灵的层次上，它其实跟亲生是一样的，我也可以领受，我也可以来拥有，我也可以来拥抱，这个产业我也要得。当他一领受到以后，他说哇我整个人就心安定了，我一下我就进入到平安了，我一下就进入丰满了，丰盛了。当然他也是还是一个起步，我相信他沿着这条路，他从因为真儿子你领受那个丰富啊是很快的，因为真儿子他是从富家一个产业，然后自己神也给他一个产业，因为每一个人他也可以单独对神嘛，所以他单独对神那份产业，再加上从富家过来的那份产业，那他不就双份了吗？所以他一定是个很丰富的一个孩子，所以孤儿一定是很贫穷的啊，那个真儿子一定是很丰富的，所以这个特别要去得到这一块。所以呢，在我们当中的，包括我们自己亲生的孩子，也有好多孤儿的心的，确实也有离开的啊，也有虽然没离开，但是一直在这摇晃。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其实就是孤儿的灵，孤儿这个灵一定要到神面前真真实实的求神光照，你就承认，就说我是孤儿的灵，我是孤儿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那我呢有一个刚才在牧者或在周爸分享的时候，我在猜想，我在想我们个人怎么办， 其实就实际操作，实际一定要进入实际。我发现从许霸，就是那个回家的那个许宗实牧师，他是北美最大的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啊，牧养教会几十年，他这么有威望的牧师，他都是个孤儿。你想想，我们他不是自动成为真儿子的，他走了一条什么路呢？他就是在肉身当中他来学习操练，他就把道要变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的操练非常重要。所以怎么能够克服我们孤儿的心呢？就是要从你的肉身的爸爸里面去，就是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肉身的亲生父母，还有你的属灵父母，还有你的权柄，你一定要从这里入门。我自己刚才在这里思想，我说我怎么克服呢？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这个道是很伟大的，但是我怎么能够得到呢？一定要道成肉身，就是我从我肉身当中我去得那个。因为许宗实爸爸就是从赵爸这里得，他难道他从天父那里得不到吗？从天父那里肯定得得到，因为源泉还是从天父来的，但是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啊、有一个媒介，有一个中介，当然这个中介还不是中保，中保是主耶稣，但是神使用环境，使用那个看得见的人，他作为中介，然后进入到父神那里去，他这个中介好重要。所以呢，这么一位啊、属灵的长辈，他都需要中介，那我们也是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要跟天父直接去发生关系，同时要学习一个诀窍，你要找到你身边的父母，属灵父母，比如说我们的牧者，还有你的啊、区组长，还有你的自己的父母，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跟他和解，向他和好，把那个爸爸妈妈喊出来，真的是蛮有 power 的，很有能力的。我看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他愿意顺服，哇，这样的去顺服做，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大的得着，虽然是起步，他也是很多得着。好，谢谢，我就分享这些，因为时间缘故，谢谢大家。
好，感谢啊、周爸、孙爸和这个孙妈的分享，谢谢幸福大道团。就是说我今天听到的这个啊、就是说特别感恩的，就是特别明白的，就是说用罗马书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八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做对比，然后呢看真儿子和孤儿以及是大儿子之间的对比，所以非常的清楚，非常明确。那么新生堂读经呢，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第十四章，昨天就特别的和今天所讲的这个契合。那么昨天讲的十四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得罪神，居然我一直没有读清楚过这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十次试探神，不相信，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呢以色列人才被神咒诅，他们在旷野要一天，用一年来代替一天，在旷野里漂流四十年，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他们这些孤儿除掉，就是他六十万的成年人，二十岁以上的要全部被排除在迦南之外，所以这些没有得到产业，就是被没有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得到产业。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孤儿的心。这个孤儿的心呢，是他们在这个埃及430年没有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他们呢就这个孤儿的心，所以他们在一路上就是在抱怨，一直不停的抱怨。为什么会抱怨呢？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家当作家，没有把神当作自己的天父、自己的阿爸、自己的父神，所以他才会不断的抱怨，不断的去挑战神，所以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在旷野漂流，直到全部死去。所以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当中，神的心更疼。所以我们在这些现在大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离开神的时间更远，我们孤儿的心更加的重，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圣经，有过往的这些先祖们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现在加恩教会所给我们的这样丰盛的产业，有歪歪陈导这样每天不断的在教导我们，在提醒我们要除去这个孤儿的心，孤儿的心是要去代替的，就是用整个真儿子的心去代替，而不是像周爸讲的，不是你靠耶稣基督名去赶出去的，不像鬼啊，不像这个啊其他的这些你可以赶出去，而是我们一定要用真儿子的心去替代。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们在其中领受的，我们一定要有感恩的心。那么我也跟国内啊，因为我姐姐她是在三自教会的，就是能够她从她的分享当中，她说到说国内的这个三自教会现在都在被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迫当中，逼迫当中， 他们儿童主日学里边所讲的这些材料内容现在都不许讲，甚至都要把它藏起来放在某个地方，这是三字教会。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些不是三字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是面临的压力和逼迫会更大。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感恩，要尽快的赶快操练这个真儿子的心，就是在这个阿巴父的怀中来享受这样的平安，然后呢享受平安，领受产业，然后呢去领受最新的神的这个开启，然后从 A 点到 Z 点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真的是今天非常的有开启，求神祝福我们。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刘爸在吗？没听到你的声音。
刘爸，没听到你的声音。
可能妈有问题。有声音吗？有声音啊，有声音啊，但是我这边没有听到，能听见哦，在发言是吧？但我这边没有听到。好，那我自己调一调吧。大家能听得到吗？这边大家能听得到吗？哦，哦，波纳比没有 ，OK。好，有人还在听的，好，那我上一下我自己的电手机，可能会不会？听不到 ，OK。但有人可以听到，我试一下我的手机看看。OK， 没有开麦是吧？好，
没有开麦是吧？
好，那我们请蓉蓉姐姐来为我们分享，好不好？
如果刘爸这个时候在分享，我不知道我同时讲会不会，就是有人会听到两个声音啊，或者是比较杂一些。那这样吧，那个孙妈我就不分享了，因为只有一两分钟了，我明天再分享吧。好，谢谢。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可能听不到。刘爸说他今天不分享了，那我们还有两分钟听一下蓉蓉姐姐分享好不好？那你好不好？那就
没有，我说我就不分享了，我明天再分享。
好好好
啊，
好好，
已经只有一分钟了，我不分享了啊。
OK，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那个。听到，你们有人听到刘爸的声音吗？好，那我们来，有，哦，听到，哦，有人听得到 ，OK， 好像大部分都没有听到，有的说没有，有的有说有，有的声音，
不要追求这个，赶快往前走。
好好好，但是还是有人能听得到，刘爸的声音。好，那我们就来敬拜好不好？我特别认同牧者的带领啊，就是特别是周爸他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个孤儿的灵啊，这个孤儿，我就发现孤儿确实是需要喜欢成就自己的啊，成就自己的，反正我们有一些有一些什么。哦，永生堂的家人能听到，我们这边听不到。我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孤儿啊，在我的里面也有之前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以前我也是，就是要成就自己的， 不喜欢在一个群体里面成长，这也是孤儿来的啊，而且不喜欢就是在一个群体，就喜欢自己单干，喜欢自己的那个那个依靠自己吧，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干，自己喜欢在一个角落来成就自己啊，确实是这个在我们里面是很有势力的啊，你要想成就自己的，你就苏醒过来，因为那就是个孤儿，孤儿就有这种想法啊，因为神给我们的都是要造就这个群体，造就他的家，你不在这个群体，在这个家，那你就只是想成就你自己呢，就是个孤儿啊，孤儿的想法，好不好？这是刚才借着牧者在我的里面来提醒的啊。好，那我们就继续。